兄姐妹平安，
我们再次低头来祷告。主，就如同雅歌书里头所说的，你穿山越岭而来，为你所亲爱的人，你不辞辛劳从天而降，舍弃你天上的荣华，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罪人的样式，并取得奴仆的形象，谦卑虚己，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拦阻你对我们的爱，你穿过那死亡的隔阂，你穿过那罪恶一切的辖制，将我们涌入你的怀中。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将来爱，求你让我们能够常常的体会，主，让我们也能够像我们口中所唱的诗歌一样，将自己献上归你使用，再也没有任何的失误可以拦阻你与我们之间的爱。不是外面那恶劣的天气，不是那工作里面的繁忙，不是我们生命当中的苦楚，更不是这世界来的压迫试探，主啊，任何事情都不能拦阻我们对你的爱。主，让我们对你的爱一天比一天加深，一天比一天深刻。主啊，让我们也能够常常记得你先爱我们。主，我们把以下时间来仰望你，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众人来说话。主啊，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与样式造的，如今是新造的人，有神的仁义和圣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在这个幕后的时代能够荣耀你奇妙的名。谢谢恩典的主，也将我们众人交托在你手中，求你敞开我们的心。谢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耶稣他洁净了圣殿的这个行动，等于是公开挑战当权者，所以惹恼了祭司长、文士和长老。因为耶稣竟敢在他们地板上面撒野，所以跑来质问耶稣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情。没想到耶稣以施洗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问题，反诘问他们。这群祭司长、文士和长老自以为什么都知道，但是面对耶稣的问题，他们却只能回答不知道。这已经够他们闷了。耶稣又用葡萄园的比喻拐着弯骂他们意图霸占上帝的产业，更用原主要除灭缘故的结局当众宣告祭司长和文士即将面临上帝的刑罚和审判。所以若不是祭司长、文士、长老顾忌现场的百姓，他早就下手捉拿耶稣，他们最后只能悻悻然离开。这是第一回合交手，也是上一周的讲道。今天经文第十三节，后来他们打发，他们是谁？他们就是这群祭司长、文士和长老。他们离开以后心有不甘，所以呢派出第二波人马与耶稣展开第二回的论战。所以前一次祭司长他们用了骂杀的绝技跑来质问耶稣，这无功而返。这一次呢，这群人改用捅杀的绝技。那捅杀就是 很夸张的去赞扬，吹捧对方啊，让对方，让被赞扬者他变得很虚荣很自负啊，以至于做出错误的行动，招致他人反感，他们就把耶稣捧了一番，你把耶稣戴上高帽子，然后呢啊，你是诚实的人，不寻情面，不看人的外貌，诚诚实实传神的道。这帽子一套上去以后，立刻就问我们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我们该纳不该纳。好，这样子吹捧的目的其实是要逼使耶稣不能够回避他们的问题，因为第一次耶稣面对他们的挑战的时候，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这次他们要耶稣一定要回答他们的话。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问题，你先要知道凯撒是谁啊，或者是和本啊，我的是翻译成该撒。该撒是谁？该撒是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整本新约都是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之下发生的，而帝国中权力最大的、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就是该撒。所以从耶稣婴儿时期下令百姓报名上册的该撒雅普士都，到耶稣传道时期统治帝国的该撒提比流，使徒行传继续福音工作的该撒卡里古拉、格老丢，以及教会开始受逼迫的暴君尼禄，直到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时期杀人如麻的多米天，整卷圣经都是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发生的。所以新约圣经里头多处提到该撒，早期教会发生的事件都与他的执政有关。所以在启示录当中，该撒更被描绘成敌基督，是撒旦的化身。所以今天这段经文，该撒他化身为现今与耶稣对决，所以到底会是现今为王，还是基督耶稣现今为王？我们讲到分成两点，第一点，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第二点，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现今上这一位该撒，是耶稣传道时期统治罗马帝国的提比流。根据历史记载，罗马皇帝该撒提比流上台以后，他设立了一个税，叫做人头税，用意是要求臣民表态顺服该撒的权柄。他们要求你要纳税来表示你对我的顺服。在当时罗马皇帝的称号叫做大将军凯撒奥古斯都之子提比流，就是你们现在从屏幕上面看到的，这是在冥币上面印的名字。奥古斯都它是神圣至尊的意思，也就是神。所以换句话讲，提比流是什么？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冥币的背面上面刻着大祭司，所以这个银币上的像和号很明显跟犹太人的一神的信仰是相抵触的。所以当时他们在印制这个在铸这个银币并要求犹太人使用的时候，犹太人就起来造反，犹太人就起来造反，可是随后就被米平了。犹太人被迫使用银币，再加上罗马帝国统治之下 市面上流通的全部都是罗马帝国所铸造的钱币，对不对？就好像我拿台币，新台币，台湾使用的钱币拿来这里可以用吗？不能直接使用，现在要兑换。在当时也是一样，市面上流通的是罗马帝国的钱币，所以为了生活，为了经济，为了交通，为了工作，为了这些活动，犹太人不得不使用。不过使用归使用，人民心里有什么？有怨气，有怨气。西律党在当时代表亲罗马政府，法利赛人他是代表反罗马政府，两派人马在政治上的主张本来是水火不容的，但他们现在都警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存在严重的影响他们的存在，所以因为群众都跑来什么拥护耶稣了，而政治人物需要什么？政治人物需要群众，群众都跑了，他们要过什么事？所以没办法，现在他们都警觉了，因此他们就暂时放下成见，使用了一个策略，叫做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你们应该都很熟悉这个策略，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什么？主要敌人就是耶稣。所以他们不只是给耶稣出难题，他们更希望能够进一步打垮耶稣的支持度，他的名誉太高了。所以这个问题耶稣要回答，要纳税给该撒，他就会引发民怨，他会以失去群众的支持，因为大家都很不开心用这个比例。可是耶稣若回答不要纳税给该撒，他就成为造反的反动分子。所以耶稣是要接受统治当作是顺民，还是做一个起来反抗的暴民？所以耶稣无论怎么回答都动辄得救。所以没想到耶稣叫做神回答，真的是叫神回答，对不对？神回答，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神的物，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个答案如同的银钱的两面，它具有双重的含义，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我们先从地上的角度来看，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钱币它代表政权，钱币代表政权，所以我们中国秦朝要统一，先统一什么？钱币，车同轨，书同文，统一钱币，所以我统一整个帝国。罗马也是一样，钱币代表政权，在罗马帝国统治底下，犹太人享受了罗马盛世所带来的各样的好处。罗马帝国的建设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他们的公共建设，他们的法治规章，他们便利的交通，他们可以畅行整个地中海，非常的方便的。犹太人一样也跟着享受这些便利，因此该撒所铸造用来建设帝国的钱币自然就应当尽纳税的义务，这是第一层意思，也是最简单理解的意思。所以同时这也在告诉我们现今的基督徒，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今天地上的政权。我们来读两段经文，一处在罗马书，一处在彼得前书。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到十三章一二节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 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立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罗马书的成书时期，在罗马帝国暴君尼禄作王的时期，当时的政府对基督徒非常的不友善，非常的不友善。但是保罗告诉罗马教会，先行到什么？你要爱仇敌。这个经文是要放在一起理解的。你要爱仇敌，你要以善胜恶。之后他立刻写到，在上有权柄的你当顺服，甚至顺服那个逼迫迫害你的这个政权，而你要以善胜恶。第二处经文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二到十九节，请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步行。彼得前书写作时期，教会面临的逼迫比罗马书更加的剧烈，更加的剧烈。教会被丑化，教会被污蔑，所以刚才经文你们读到，教会被毁谤，被作恶的，毁谤为作恶的。而面对这样的毁谤，面对这样的逼迫，彼得说：“你们要行善，叫那些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神。而你们是为主的缘故这么做，可以堵住糊涂无知人的口，并且你们要行善受苦，你们原是蒙召，原是为此。”非常不容易。接着彼得说，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人的一切制度换成现在的说法，也是无论你是什么制度，你是民主的制度，你是共产的制度，你是狂人独裁的制度，无论是什么制度，为了主的缘故，你都要顺服，你都要顺服。或许我们会有一种错觉，以为民主制度、民主自由的制度比较好。当然制度可以比较，但是民主自由制度就比较好吗？民主自由的制度就对基督教比较友善吗？有吗？你看加拿大的政治就知道了，并没有。但是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无论如何，无论在怎样的制度底下，都要顺服，都要行善，甚至行善受苦，效法基督耶稣的榜样。 做上帝荣耀的见证，这才是我们该做的。当然顺服地上的掌权有一个例外，这个例外就是地上的掌权的政策与神的权柄相抵触时，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从人。地上的政权来自于神，因为权柄由神而来，所以当地上的权柄与天上的神权相抵触时，我们是顺服最大的权柄，最高的权柄，我们顺从神，不顺从人。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提到了他们被禁止传福音，但是彼得说什么？我们顺服神，我们不顺从人。我们当做的见证该做，所以这是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第一层的含义。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更深层的含义是这枚银钱上面有该撒的像，而这个像其实无时无刻都在提醒犹太人亡国的耻辱。犹太人一向是以神的子民自豪，但现在却受到异族的统治，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下场？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神赐给以色列律例、典章、诫命，将他们从罪恶的世界被分别出来，期望他们能够活出一不一样的生命，成为万国的祝福。只不过以色列人他们应着景象，他们不走神的道路，反倒走世界罪恶的道路。所以雅各书四章四节在那里讲到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以色列人既然与世俗为友，被世俗影响，当然最终就被世俗所控制。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深层的含义里头，我们当去思考，我们被这个世界所控制。当我们把这个钱币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被世界所控制。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把世界之物还给世界，不要被这个世界所控制，让我们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生活，顺服在上帝的权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什么是上帝的物？这里也有两层的意思。第一层，耶稣与祭司长文士的冲突是因为耶稣洁净圣殿的行动所引发的。祭司长文士把敬虔当作得力的门路，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把圣殿当作贼窝。换句话讲，耶稣在骂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是什么？是贼。你们是贼，因为你们穿着宗教上的外衣，遮掩了贪婪的嘴脸，抢夺前来朝圣的人要奉献给上帝之物。他说你们是贼，你们偷了上帝的东西。 马拉基书三章八节，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此耶稣说，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他其实人就是在责备这些人，你们夺取了，你们抢夺了上帝的物。所以弟兄姐妹，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这段经文对我们当奉献给神的做了怎样的提醒？基督徒，我们为什么要奉献？我们每个礼拜每个主日都在收奉献，到底奉献是为了什么？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有三点。第一点，我们借着奉献数算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知道得获财的力量是神给我们的，不单是我们所得到的金钱，更是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我们拥有的这一切，才智、你的生命、你的时间，这些全部来自于神。所以你借着奉献数算上帝的恩典。第二点，借着奉献显明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不是被金钱所控制，因为金钱不是我们的主，上帝才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愿意用奉献来尊荣他，而不是抢夺他的东西。所以这第二点，显明你敬拜的对象，你是敬拜把马门当做你的主，还是把上帝当做我们的主。第三点，效法基督，乐意给予。基督耶稣他本是丰富的，但却为我们成了贫穷。现在我们愿意效法他，就如经上所说的，施比受怎么样更为有福。所以当你在奉献的时候，其实你在效法基督耶稣的给予。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第二层的意思，我们刚才说银币上面刻着什么？银币上面刻着神的儿子提比留，后面刻着什么？大祭司。而耶稣呢，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永远的大祭司。因此银币上的像跟号跟耶稣形成了强烈对比。所以耶稣说，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耶稣没有任何按照他形象铸造的银币，没有。其实耶稣的银币就是我们。所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又要将你的心事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有神的形象，我们是基督耶稣的钱币，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现今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做过。这是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深层的含义，也就是你当把你自己献给神，归给神。美国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餐厅叫 Chick-fil-A， 中文翻译成福乐鸡。前一阵子新闻。他是一个餐厅创办了大概48、49年， 创办人叫特鲁特凯西啊 ，Truth Cafe 啊，他是一个浸信会的基督徒。这个弗莱基啊，这个餐厅的企业的宗旨叫做成为荣耀神的好管家，来实践神所托付我们的工作，并带给每个弗乐基的顾客正面的影响力。这个是他们企业的宗旨，或者我称为他们的 vision， 他们的意向。他们的意向是什么？叫做上帝的好管家，借着工作来荣耀神，借着工作让他们的顾客有影响他们的顾客。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意向，对不对？前阵子这个企业因为公开支持圣经的婚姻观，所以遭受同性恋的抵制跟抗议。啊，我想大家都看到新闻。非常特别的是，这个餐厅福乐基这个餐厅在主日是不开店营业。为什么？为什么 ？Charles Kelly 他说，他坚持礼拜天是敬拜上帝的日子。他的公司也重视员工休息且敬拜上帝的重要。Kelly 说，主日不开店本身就是一个见证。他说，主日不开店本身就是个见证。他说，这个社会人人礼拜天都在上班加班赚钱，不能好好的休息，牺牲了家庭的时光。他说，所以全美国他们好几千个店铺福乐基主日都不开店。他说，你想一想，一个梦游，礼拜天麦当劳开门，其他所有的店面的开门，披萨哈、肯德基全部都开门，但只有一家不开门，福乐基。为什么他不开门？因为他们敬拜上帝。可以说，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见证。而根据美国美食顾问公司叫做 Technomic， 他发布了一个餐厅的期刊的报告，他说，若是以营业额估算，福乐基他可能在2020年，也就是转眼就要到达，成为美国仅次于麦当劳与星巴克的第三大快餐连锁店。为什么？大家都在研究为什么？他们一个礼拜只工作6天，礼拜天不营业，可是呢，他的营业额却跟别人工作7天相当，甚至超过，他们现在超过了 Kentucky， 他们超过了 Pizza Hut。大家会想说奇怪，工作六天，一个工作六天，一个工作7天，工作六天的胜过工作7天，什么原因？麦当劳礼拜天的营业额占他们全年收入的15%。但是弗洛基说，我就是不开门，我不开门，他48年来不开门。而且 Charles Kelly 这个创办人，他除了经营餐厅以外，他更热心社会公益，他提供奖学金帮助贫穷的学生。他一生大部分的时光都在南亚特兰大州的一所教会里面担任主日学老师。他是生意人，忙不忙？忙，即将成为美国全美第三大。忙不忙？忙，礼拜天服不服侍？服侍。主日学老师，礼拜天做不做礼拜？做礼拜。所以弟兄姐妹，他的价值在哪里？他的价值不是每年超过60亿美金的收入，这是2016年的计算。 现在应该更高了。他的真正的价值是他活出了上帝的形象，他真正的价值是在凡事上荣耀上帝。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也跟他一样，借着我们活出上帝的形象，借着我们能够荣耀上帝，把上帝的物归于上帝。我们从地头来祷告。你来为你自己祷告，你想要如何把自己献上？金钱可能看它的面额，有5块钱，有10块钱，有50块钱，以此为价值。但我们不是，我们是因为有上帝的形象，我们有无比的价值。你对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能够影响那些沉沦的人，使他们可以得救。我们的身上有无比的价值，有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帮把上帝的物归给上帝。从同声开口，你来为自己祷告。
爱天主，你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主，原本我们有上帝美好的形象与样式，反而却被罪所破坏了。让我们感谢你，因着基督耶稣的救恩，使能够重新恢复那神荣美的形象，如今可以奉献给神，为神所使用，是圣洁，是馨香的活祭。主，愿你悦纳。主，你刚才也垂听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祷告，主，求你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成为你那荣美的见证。因为这世代邪恶，有许多人在这邪恶的时代当中一步一步走向灭亡，但主，你借着我们要来传递那美好的救恩。主，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将我们当作你手中的器皿，为你所使用。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谢，将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